在放暑假的时候呢，我看了一部有关特工的电影，在当中呢有两幕呢带给我很深刻的印象的。第一幕呢就是在开始的时候，那个三人小组的特工队呢有一个任务要进行，原本很顺利的，即将成功的时候呢，但是他们其中一个组员呢被敌方挟持住，那个队长为了救那个队员呢，他就放弃完成个任务，所以任务就失败了。咁另一幕咧系最拉尾嘅时候啊，就系讲紧咧呢个特工队咧要喺有限嘅时间里面咧阻止嗰个核弹嘅爆炸。咁队长咧就系负责去揾嗰个遥控器嘅，而队员咧就系要分头揾两个炸弹，揾咗之后咧佢仲要拆弹嘅。咁而佢哋喺拆弹剪断嗰条炸弹线嘅时候咧，一定要配合嗰个遥控制嘅时间，揿遥控制嘅时间咧。如果唔系咧，个炸弹会爆炸嘅。咁印象深刻喺邊咧？就係咧，佢哋隊長同埋隊員分頭去揾遙控同埋炸彈嘅時候咧，佢哋係冇機會去聯絡，冇機會交換消息嘅。咁嗰個隊員咧揾到炸彈去拆炸彈嘅時候，喺佢剪線之前咧，佢講咗一句説話咧，佢相信隊長係會完成佢嘅任務，咁佢就剪咗啦。咁咧，我喺睇到呢兩幕嘅時候咧，我喺度諗咧，因為我諗緊我篇講章啊，咁我喺度諗咧，啊呢、這個隊長都唔簡單喎。他为了救他的队员呢可以放弃完成他的任务，而他的队员呢对他是绝对相信的，盘死都相信他可以完成任务。那我在想呢，究竟现实呢有没有这些这样领袖呢？我在这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求你此刻呢让圣灵去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都存着谦卑渴慕的心来到你的跟前，我们一起去敬拜侍奉你。我求父上帝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无论是讲的听的，你对我们说话，亦都预备我们的心去听领受和回应。主啊，假如在座当中有事情困扰着我们的，你帮助我们将这些事情放在你的脚前，让我们专注在你的话语上面，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其实今天我们已经来到撒母耳记系列的第24讲，我们已经是进入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一和第二章。因为经文很多，所以在程序表上面只是印了两段的经文，就是1章11至27节和2章1至11节。咁而第一、第二章嘅大纲系咁嘅，1章1至16节系讲紧大卫收到扫罗嘅死信，1章17到27节咧就系讲紧大卫为扫罗同埋约拿单嘅死作咗首哀歌，2章1至11节就系大卫喺希伯伦被犹大人高立做犹大家嘅王，到2章12到31节咧就系讲紧押尼尔同埋大卫嘅仆人嘅争战。因为你们没有1章1至10节的，请听我读出。扫罗死后，大卫击杀亚玛力人回来，在显格拉住了两天。第三天，看啊，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大卫对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大卫又对他说，事情怎么样？请你告诉我。他说，士兵从镇上逃跑，也有许多士兵扑倒死亡，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也死了。大卫问报信的青年说，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死了呢？报信的青年说，我恰巧到基利波山，看啊，扫罗靠在自己的枪上，看啊，有战车骑兵紧紧地追他。他回头看见我，就呼叫我。我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力人。他对我说，请你站到我这里来，把我杀死，因为我非常痛苦，只剩下一口气。我就站到他那里杀了他，因为我知道他一倒下就活不了。然后我把 他头上的冠冕和臂上的竹子拿到我主这里来。撒母耳记下一开始就记载了扫罗在基利波山上死了， 这些事呢，其实是大卫不知道的，因为当扫罗苦战腓利士人的时候，大卫是跟亚玛力人打仗。后来大卫成功突袭了亚玛力人，回到去显勒拉的时候呢，住了两日，第三日才收到扫罗死的消息的。如果在座心水清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里的记载和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的记载是不同的。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是怎么记载？他说重伤的扫罗是自己自杀的，但这个亚玛力人就说是自己杀了他的。那个报信的亚玛力人呢，应该是在战场上的杀荒者来的，他专门拿了那些败阵死亡的人的物件，他可能只是刚刚经过遇到扫罗的尸体，于是他就作了一个故事，说自己杀了扫罗。这个亚玛力人还将扫罗带着那个王冠和他手臂上那个臂足带去献给大卫。亚玛力人将扫罗的王冠和他的臂足送给大卫，显示了两件事给我们知道。第一，他是被腓利士人首先发现了扫罗的尸体，如果不是，腓利士人一定会拿了这两件属于王专有的物件。第二就是将这两件属于皇帝专有的物件献给大卫，其实是象征着他将皇位转移了给大卫。王的王冠和他的臂足代表了王位和权力。报信的亚玛力人知道大卫是有机会坐上以色列人的王位的，所以他将扫罗的王冠和臂足献了给大卫。他以为大卫会因为扫罗的死和得到象征王位和权力的物件会觉得高兴。显勒拉和基利波山其实的距离都挺远的，大约有120公里。这个亚玛力人走这么远的路去找大卫，应该他是以为可以在大卫的身上面拿到一些好处。因为一直追杀大卫的扫罗死了，大卫可以代替扫罗的位置。亚玛力人一定是以为他帮大卫了结了他的死对头一定有好处啦。我们看看大卫有什么反应。我现在想请大家一起读一章11-27节，这个就印在你程序表的内页的。如果找到，我们一起读一下。十一节，大卫就找着自己的衣服，把衣服撕裂，所有跟随他的人也都如此。他们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以及耶和华的百姓和以色列家的人悲哀哭泣，禁食到晚上，因为他们都倒在刀下。大卫问报税的青年说：你是哪里人？他说：我是一个寄居者的儿子，是亚玛力人。大卫对他说：你动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大卫叫了一个仆人来说：来杀了他。仆人击杀他，他就死了。大卫对他说：你的血归到你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作证控诉自己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作了这首哀歌，哀悼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并吩咐人把这首公歌教导犹大人。看啊，他写在亚撒尔书上：以色列啊，在你的高处被杀，大英雄竟然扑倒。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亚实基伦街上传扬，免得腓利士的女子欢喜，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欢乐。基利波山啊，愿你那里没有雨，没有路，愿你的田地无土产可作供应。扫罗的盾牌没有没有，在被杀者的血前，在勇士的脂肪前，约拿单的弓绝不退缩，扫罗的刀断不虚回。扫罗和约拿单生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泣， 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竟然在阵上扑倒，约拿丹竟然在你的高处被杀。我兄约拿丹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爱你。你对我的爱何等奇妙，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竟然扑倒，兵器竟然废弃。在经文呢，我们看到当大卫听到扫罗和他的仔全部都阵亡之后，他的反应是悲哀哭泣，而不是那个亚玛力人预期的欢庆。听到扫罗的死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撕裂衣服，悲哀哭泣，禁食到晚上。报信的亚玛力人以为带给大卫的消息是值得庆祝的好消息，相信他怎么都估不到大卫会有这样的反应。他更加估不到的是，大卫会因为他杀了他以为是大卫仇敌的扫罗而被大卫处死。一章十四节那里是这样说的，大卫对这个人说，他说你动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如果大家还记得，大卫曾经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扫罗的。第一次是在隐基底旷野的山洞，第二次是在哈基拉山扫罗的军营里面。大卫不杀扫罗的原因是因为他敬畏神，不敢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竟然死在亚玛力人的手上，这个是大卫绝对不容许的。大卫也不容许自己对耶和华受膏者扫罗的忠诚被人质疑，所以在一章十六节他是这样说的，大卫对那个亚玛力人说，你的血归到你自己的头上，因为你亲口作证控诉自己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在这里是宣告他和扫罗的死是无关的，同埋他亦都会为扫罗报仇。在稍后撒母耳记下四章十节，大卫都是这样说的，他说，从前有人告诉我说，看啊，扫罗死了，他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把他杀在显勒拉，作为他报消息的赏赐。大卫除了从这个亚玛力人的口里面知道扫罗的死讯之外，他没有从其他地方收到消息，所以呢，经文主要是告诉我们，大卫的死跟扫罗是没有关系的。之后呢，大卫作了一首哀歌哀悼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同埋吩咐人将这个歌教导犹大人，同埋将这个歌写在亚撒耳书上面。亚撒耳书可能是收集歌颂以色列英雄的一个诗歌集。哀歌的内容告诉我们，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的死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损失。原来在大卫的眼里面，扫罗和约拿丹同样都是大英雄。大卫提到扫罗和约拿丹昔日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事，一章二十二节提到的血和脂肪时时都是与献祭有关的事来的。这里是指扫罗和约拿丹战胜敌人的胜利好像祭物一样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一章二十节提到的加特和亚实基伦都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地方，大卫不想他们的敌人知道扫罗和约拿丹的死讯。大卫亦都咒坐基利波山，因为扫罗和约拿丹是死在这个山上面。而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一段主要是表达大卫和约拿丹的深厚情谊。大卫提到约拿丹对他的爱是很奇妙的，大卫在一章二十六节说是过于妇女的爱情。如果我们想明白了解什么叫过于妇女的爱情，就要了解妇女在古以色列这个时代的身份角色。在那个时代是由父母安排婚姻的时代，爱情不是男女之间那个关系的基本元素。在婚姻关系里面，女人的存在是为了生儿育女，而不是在婚姻关系里面，女人就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性需要。在这样的文化处境底下，妇女的爱情和大卫约拿丹的友情相比之下，就显得很逊色了。 这首哀歌结束了扫罗和约拿丹的故事，同时亦都带出大卫作王的开始。我们继续看下去，请大家听我读出呢、请各位读出二章一至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此后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吗？耶和华对他说，可以上去。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希伯伦。于是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子，一个是耶列斯人，一个是作过加密人拿伯妻子的亚比盖，都上那里去了。大卫也把跟随他的人和他们各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住在希伯伦的城镇中。犹大人来在那里高大卫作犹大家的王。有人告诉大卫说，埋葬扫罗的是基列亚比人。大卫就派使者到基列的亚比人那里，对他们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因为你们忠心对待你们的主扫罗，埋葬了他。你们既做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和信实待你们，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犹大家也已经高我作他们的王，你们的手要坚强，要作英勇的人。扫罗军队的元帅利尔的儿子阿利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切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作王，治理基列、阿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悯和以色列众人。扫罗的儿子伊斯波切登基的时候年四十岁，作以色列王两年，但是犹大家却随从大卫。大卫在希伯来作犹大家的王共七年六个月。大卫死了，以色列的领导位置现在是处于真空的状态。非利士人占领了很多以色列人的城市，以色列人因为群龙无首而变得人心惶惶。伤心还伤心，作为神所高立的王，以色列的新领导大卫是要收拾心情，继续他的使命和去收拾这个残局。我们看到经文告诉我们，在采取行动之前，大卫先求问神，这是他本能的反应。大卫求问神之后，他去到犹大的希伯伦城。经文提到大卫带了他两个妻子上希伯伦。二章二节那里说，一个是耶斯列人阿希恋，一个是作过加密人拿伯妻子的亚比盖。亚比盖曾经是拿伯的妻子，但是拿伯死了之后，大卫就迎娶了亚比盖。拿伯是犹大支派加勒族的后人，阿希恋是耶斯列人。大卫的两个太太阿希恋和亚比该分别来自以色列两个很重要的宗族，对大卫做皇帝来说是有很正面的帮助。大卫在希伯伦被犹太人高立成为犹大家的王。可能我们会问，咦，撒母耳不是早已经按照神的吩咐高立了大卫了吗？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二到六十三节嗰度系咁讲嘅，佢话耶和华说，起来高他，因为这就是他了。撒母耳就用各女嘅膏油在佢兄长中高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嘅灵就大大感动大卫。点解而家大卫要再次被高立嘅？其实犹大人喺希伯伦高立大卫做犹大家嘅王，唔系一个授予王位嘅仪式，而是代表他们的认同，他们认同大卫做他们的领导者。大卫作为犹大家的王是得到神和人的认同的。大卫做了王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信息送去给基列亚比那里。基列亚比是在约旦河东一个很重要的城镇，距离阿尼尔纳素罗儿子伊斯波切做王的马哈念没几远。从前扫罗被高立之后，如果大家记得呢，他第一个任务就是从亚扪人的手中救了基列亚比。 扫罗是基列亚比的恩人。大卫的信息比基列亚比的信息是由神的祝福开始的。他嘉许基列亚比人，因为他们忠心对待扫罗，埋葬了扫罗的尸体。大卫祝愿神用慈爱和信实对待基列亚比人。不单止这样，大卫亦都向他们作出承诺，会厚待他们。厚待这里呢，个原文是有友情和善意的意思。原来大卫很想和他们建立关系。大卫用神的祝福开始之后，才表达自己的善意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卫明白他的权力是来自神，亦都显示他的善意是神祝福的延伸。在二章七节，大卫这样跟基列亚比人说，他说你们的主扫罗死了，犹大家也已经高我作他们的王，你们的首要坚强，要作英勇的人。大卫说什么呢？他鼓励基列亚比人要坚强和英勇。其实大卫亦都是提醒他们，扫罗死了，你们可以，我已经被犹大人高立了成为王，你们可以选择继续跟从死了的扫罗，或者选择跟从大卫有个新的开始。其实基列这个地方，它的地理位置是在迦南地的北面，而希伯伦是在南面。大卫很想在迦南地的北面建立影响力和友好的关系。我们不知道基列亚比人怎样回应大卫，因为个镜头一转就转到去扫罗军队元帅亚尼尔和扫罗的仔伊斯波切那里了。扫罗二章八节和九节那里告诉我们，扫罗军队的元帅尼尔的仔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切带过河到马哈念。第九节那里说，立他作王，治理基列、阿舒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悯和以色列众人。阿尼尔立了扫罗的仔伊斯波切做以色列的王，去治理以色列人。大卫作为犹大家的王，是由神和人共同印证的。但是呢，扫罗的仔伊斯波切，他是被阿尼尔带过河去到哈马念立作王。由动词看起上来呢，伊斯波切被立王似乎是处于被动的位置。阿尼尔其实是扫罗军队的元帅，他的爸爸尼尔是扫罗的阿叔，所以呢，阿尼尔其实呢是扫罗的堂弟来的。扫罗和约拿单死了之后，其实掌握军政大权的就是阿尼尔。但虽然大权在握，他不能够名正言顺地坐上皇位，因为扫罗还有一个仔剩下来，所以他就安排了扫罗剩下那个仔伊斯波切坐在皇位那里做他的傀儡，他自己成为摄政王。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扫罗那个仔伊斯波切没有和扫罗和其他兄弟一起在基利波山打仗，只知道扫罗他爸爸死了，三个哥哥都死了。马哈念是约旦河东一个很重要的城镇，如果以色列要重整他们的旗鼓，就一定要首先脱离非利士人的势力范围。而在约旦河东的马哈念就是一个最适合的地方了。所以亚尼尔想在这里重建以色列的王国。第九节提到的地方应该是扫罗曾经管治过的地方，现在亚尼尔想继续管治属于扫罗的地方，以前扫罗曾经管辖过的地方。我们看到大卫作王和亚尼尔私自立扫罗的仔伊斯波切做王是有很明显的分别的。亚尼尔是运用自己的权力立伊斯波切做皇帝，实际上他自己才是真正掌权的人。大卫不是没有权力，他也有很多跟随者，很有影响力，但他愿意遵从神，所以他先求问神。大卫的权力和能力完全都是来自神的。犹大人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对亚尼尔来说是他做王的一个障碍，所以在第二章十二到三十二节就发生了以色列和犹大人之间的争战。 大卫要成为统领整个以色列王国的王，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当中他经历很多的艰难。请弟兄姊妹听我读出22-32节。尼耳的儿子亚尼耳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切的仆人从马哈念出来往基片去，显鲁亚的儿子约押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片池旁与他们相遇，一对坐在池的这边，一对坐在池的那边。亚尼耳对约押说，让年轻人起来在我们面前较量一下吧。约押说，让他们起来吧。他们就起来点了人数过来，属扫罗儿子伊斯波切的有便雅悯人12名，大卫的仆人也有12名，每人找住对方的头，用刀刺对方的肋旁，一同扑倒，所以那地叫做希利甲哈素林，就在基片。那日战况激烈，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在那里有显鲁雅的3个儿子，约押、亚比西、亚撒克。亚撒克的脚快如野鹿，野地里的羚羊。亚撒克追赶亚尼尔，直追赶他不偏左右。亚尼尔回头说，亚撒克是你吗？他说，是我。亚尼尔对他说，你转左或转右去找一个年轻人剥去他的战衣吧。亚撒克却不肯转开，而不追赶他。亚尼尔又对亚撒克说，转开，不要再追我了，我何必把你击杀在地上？我若杀了你，怎么又怜见你哥哥约押呢？亚撒克仍不肯转开，亚尼尔就用回马枪刺入他的肚腹，甚至枪从背后穿出，亚撒克就扑倒在那里，当场死了。众人赶到亚撒克扑倒而死的地方，就都站住。约押和亚比西追赶亚尼尔，日落的时候，他们到了通往基片旷野的路旁，基亚对面的亚玛山。便雅敏人聚集在亚尼尔后面，成为一队，站在一座山顶上。亚尼尔呼叫约押说，刀剑岂可永远吞噬呢？你岂不知结局必是痛苦的吗？你要等到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他们的弟兄呢？约押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你若没有这样说，百姓就继续追赶弟兄，直到早晨。于是约押吹角，众百姓就站住，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也不再打仗了。亚尼尔和他的人整夜行过阿拉巴，他们过了约旦河，走过不伦，到了马哈念。约押追赶亚尼尔回来，聚集众百姓，大卫的仆人中缺少了19个人和亚撒克。但大卫的仆人杀了亚尼尔的人，便雅悯人360名。他们把亚撒克送到伯利恒，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约押和他的人走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他们才回到希伯伦。经文提到亚尼尔，即是扫罗昔日的元帅，他带同人马去到基片这个地方。2:11，他说从哈马念出来，这个出来是有军事的含义的。基片原本不属于以色列人，他是在约书亚时期跟以色列人结盟的一个国家。基片的位置是在便雅悯支派基比亚和希伯伦的中间，大卫的仆人和亚尼尔和他的人在基片那里对阵。亚尼尔建议双方派人打肉搏战。亚尼尔和大卫，约押是大卫的外甥，他同意亚尼尔的提议，所以每边派了12人对打。2:17告诉我们，那个日的战事是很激烈的，亚尼尔和以色列人都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大卫有3个外甥，约押、亚比西、亚撒克，都是很凶猛和难以对付的战士。他们乘胜追击以色列人，希望杀了亚尼尔，等大卫可以统领整个以色列国。最年轻的亚撒克跑得最快，这里形容他呢跑到快过野地的羚羊。他一路追着亚尼尔， 亚尼尔是扫罗的元帅，身经百战，是很老年的一个战士。因为阿萨克死都追住他不肯走开，亚尼尔就突然间停在下来，用回马枪刺死了阿萨克。阿萨克因为可能是跑得太快，收不住掣，所以扑了他死了。战事的结束，战事还未曾结束，虽然阿萨克死了，约押亚比西继续追赶亚尼尔，直到去亚玛山。亚尼尔呼吁约押不要再苦苦追逼。27节约押就回答亚尼尔，他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你如果没有这样说，百姓就必定会继续追赶弟兄直到早晨。约押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其实他们是有能力继续追击他们的，只不过他们不愿这样做，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战事结束了。而战事的结果是大卫那边共失去了20个人，而亚尼尔的士兵是死了360人。告诉我们大卫的军队是用大比数战胜了亚尼尔。大卫的兴起其实是由撒母耳记上16章1节开始叙述的，来到撒母耳记下5章10节结束。撒母耳记下第5章10节那里讲，他说大卫日渐强大，耶和华万军的神与他同在。大卫兴起是因为神同他同在，用这么长的篇幅去叙述大卫，目的是讲到明大卫透过合法的途径得到这个王位，他是由拣选和高立作为以色列的王的。撒母耳记下2章1至11节告诉我们，大卫最初只是作大卫家的王，由大家的王，其余的以色列人都未曾跟从他的。我们了解了这两章圣经的信息之后，我们可以尝试从大卫的身上透过他属灵领袖的素质作为一些的反思。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同样作为以色列人的属灵领袖，大卫和扫罗最大的分别就是大卫是敬畏神的人。大家记不记得扫罗去追杀大卫的时候，因为耶和华的祭司帮助大卫，所以他发怒大发脾气，他吩咐的侍卫去杀那些祭司，但他的神仆侍卫都不愿意动手杀耶和华的祭司。大卫于是叫一个人叫多益的人去杀那些祭司，多益就即刻为了讨好扫罗王就去杀那些祭司，在一日之内杀了耶和华的祭司85个人。大卫因为敬畏神，所以他由始至终都不肯加害神的受膏者扫罗。他就是因为这个有个亚玛力人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而大怒，将那个人处死了。我记得我读神学的时候做过一份功课，是研究香港教会他的牧者时时转换侍奉工场的原因。在过程我访问了不同的教会的牧师、信徒，以及曾经在两年之内转换过侍奉教会的牧者。我发现时时转换牧师传道人的教会，大部分的牧者在他们那里都不会留超过两年的。那为什么牧者不可以留在同一个地方侍奉超过两年呢？咁我整合咗所有访问资料之后我发现原来信徒对牧者有要求似乎是关键。我收到一啲嘅访问嘅结果是咁嘅，有啲资深信徒就觉得年轻啱啱神学毕业嘅牧者冇经验啊，所以佢哋要负责督导呢啲年轻牧者，教佢哋点样去牧会。而资深的牧师又被那些年轻的信徒觉得他们老啦、长气啦、不啱嘴型、沟通不到。内敛的牧者又被信徒觉得他们反应慢、无领袖魅力。外向的牧者又被信徒觉得他们过度活跃、无内涵。那温文的牧者又被认为没有爆炸力的领导力、没有爆炸性的领导力。好了，强势的牧者又怎么样呢？信徒又觉得他们霸道得就是窒息了信徒的成长。其实讲到底就是信徒觉得牧者不能够符合他们的要求，而牧者就感到不被他们信徒牧养的信徒尊重， 信徒令这些牧者觉得自己不是神的仆人，而是信徒的工人。我们看到，就算扫罗在性格上有很多的弱点，就算扫罗无理加害大卫、憎恨大卫，但是大卫从来都没有尝试过报复扫罗，亦都没有讲过扫罗一句坏话。大卫因为敬畏神而尊重神的仆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第二个呢，大卫属灵领袖的素质呢，就是他是一个情理兼备的人。大家呢，刚才听经文的时候呢，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疑问呢，你会不会觉得呢，大卫用哀歌表扬扫罗的成就是真定假的？有没有是有人认为他是猫哭老鼠的？大卫为扫罗和约拿丹所写的哀歌，如果刚才大家有留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没有任何对扫罗的负面批评的，完全没有大卫对扫罗的负面感受的。大卫歌颂约拿丹，我们不会觉得奇怪，但为什么会同样歌颂扫罗的？扫罗不是三番四次加害他、追杀他，大卫已经两次放过扫罗，但扫罗仍然恩将仇报。大卫为了保命，周围去躲，周围躲避扫罗。大卫不唱衰扫罗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还要歌颂扫罗？大卫是真的对扫罗没有任何怨恨、不记仇，还是基于政治理由，他运用外交手腕，假装伤痛，假意歌颂扫罗，去收买人心，令到扫罗的跟从者不会敌对他，同埋拥立他做王。我们呢，可能呢，大家都很聚焦在扫罗的衰嘢上面，只是呢记得他妒忌大卫，想杀大卫，但是呢，我们可能忽略了扫罗对以色列人来讲的意义。尽管扫罗有很多缺点，但是在以色列被周围外敌去欺压的时期，扫罗也曾经带领以色列打败外敌。大卫没有忘记扫罗为以色列所做的一切，大卫忠于以色列，他是真诚地为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打败而悲伤的。扫罗是神高立的，虽然扫罗视大卫为敌人，不断想加害大卫，但大卫拒绝伤害扫罗，因为他是忠于神，因为大卫忠于神。现在扫罗和约拿丹都死了，大卫和剩下来的以色列人自然会为失去他们而感到哀伤。大卫放低自己和扫罗的私人恩怨，公开为扫罗哀哭。我很欣赏大卫是一个情理兼备的人，他不会单单看扫罗的缺点而抹杀了他的优点。我相信大卫的哀伤是出于真诚的，他对扫罗是有感情的。大卫和扫罗虽然来自不同的支派，一个是犹大，一个是便雅悯，但他们有同一位祖先，他们是同胞，是骨肉之亲。大卫和扫罗亦同样是神的子民，就算有误会冲突在神的面前，有什么是不能够饶恕的呢？今天呢，教会亦都是由信徒，即是我们组成的属灵群体，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性格，在我们相处的过程呢，可能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呢，伤害到对方，得罪了对方。有些信徒因为这样就彼此去攻击、仇视，或者面和心不和，甚至严重到有些人离开小组团契或者离开教会。我们可不可以学下大卫，不要聚焦在对方的缺点上面，试下想下对方的优点。弟兄姊妹不是仇人，我们有同一个主，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在主内的弟兄姊妹，有什么是不能够饶恕的呢？可能有人说，你说就容易了，他伤得我这么深，我忘记不到。其实呢，饶恕不等同要你忘记那件事。真正的饶恕是，虽然曾经被不合理对待或者受到伤害， 但是我愿意放弃报复对方，憎恨对方，选择用怜悯、仁慈和爱来对待得罪我的人。另一样，我们看到大卫是智勇相全的人。大卫作王之后，其实他是面对着外忧内患，他需要有相应的行动去回应这些困难。二章一节那里说，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犹大的城敌一个城去吗？耶和华对他说，可以去。大卫说，我想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希伯伦。其实我相信大卫心里面其实已经有行动方案的，如果不是他不会一问就问神，我可以上犹大哪一个城。当大卫身处显勒拉的时候，那里的地理位置其实是很接近犹大支派的领导，他自己也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人。在撒母耳记上30:20-21告诉我，刚刚大卫先接触过他一班是犹大做长老的朋友，他送了一些礼物给他们。大卫早已经和自己所属支派领土的领袖们建立了关系，上犹大其实是合情合理的事，他只是不想单凭自己的判断行事，所以他先求问神。但是只得犹太支派支持大卫是不够的，大卫想在迦南地的北边建立影响力和友好关系。有一班学生参加考试，打开试卷发现只有一条题目，题目是问什么是勇气。当大家在思考怎样回答的时候，有个学生很厉害，交了卷。咁大家好似你哋咁啊，哇！然后交卷咁样，系咪？我都未谂到点答。咁监考嗰个老师咧，就睇下答案纸上写咗咩啦。哇，好犀利！佢写咗5个字，就系这就是勇气。大卫嘅机智，我哋系唔会质疑嘅，而佢更加系有肯尝试嘅勇气。虽然大卫知道基列亚比和扫罗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不肯定基列亚比人会不会跟他建立关系，但他仍然尝试策略性地去接触基列亚比。因为基列亚比是在希伯伦以北大约129公里，是约旦河东的战略要冲。其实大部分人都很想安于现状的，安于现状可能是因为对未来没有把握啦，可能是没有迫切的需要，也可能是很怕失败，所以不想尝试。可能因为这样，有些教会不想开展新事工，不想做外展，因为担心资源不足够，有信徒也都不敢向人传福音。问他为什么？因为他说怕自己性格内向，很怕接触陌生人。也都有信徒不肯参加恒常的侍奉，因为参加恒常侍奉是要时间的，很怕自己的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去参加。大家有没有扭过那些气球波的公仔？我呢其实很怕这些气球波的，如果你叫我扭，我有很多东西想的。我很怕它会爆了，弹到我的眼，弹盲我的眼，弹到我的面毁容，很多东西怕的。咁但系旧年咧，我哋去同弟兄姊妹去内坜台湾一个地方去服侍顶嗰度嘅同胞嘅时候咧，佢教我哋扭嗰啲气球波咧，去吸引啲细路仔嚟玩嘅。咁我鼓足勇气试咗一次，卒之咧就冇弹盲只眼，冇毁容啦，咁就系成功扭到。虽然我都仲系好惊。其实咧唔肯尝试咧，有好多时候系缺乏咗勇气嘅。我哋知道咧，尝试咗唔一定系成功嘅。但是呢，如果不尝试，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呢，是一定不会成功的。大卫拥有那3个属灵领袖的素质呢，我认为最重要不可以缺少的呢，就是敬畏神这个素质。大家要记住，敬畏神的人不等于不会做错事。大卫敬畏神，亦都曾经犯罪得罪神。重点是大卫懂得悔改归向神，不会好像扫罗一样一直错下去不肯翻转头。知罪悔改亦都是敬畏神的一个表现。我邀请弟兄姊妹用大卫作为榜样，同我一起去学习敬畏神。同时我们学习用神的眼光去看带领我们的属灵领袖。 他们可能不完美，可能会犯错，但在神的眼里面，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神眼中看为宝贵的。我们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一起去学习敬畏属于神呼召出来的领袖。我们现在用诗歌《我已经决定》作为敬畏神尊重人的立志。
当大卫作王的时候，他都鼓励群众，他说你的手要坚强，要勇敢。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跟随我们的王主耶稣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份的坚强勇敢呢？我们唱这首的荣耀诗歌的时候，我很想大家你伸出你的右手，你抓紧拳头跟我们主说，我们已经决定跟随主了。我一起唱诗歌。
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已无反顾，已无反顾，纵无人愿意，我亦要跟随，纵无人愿意，我亦要跟随，纵无人愿意，我亦要跟随，永不倒退，永不倒退。
第三节，我想提醒我哋起立，我哋望住十字架，我哋去立志，我哋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后。
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头，永不回头。